叉叉叉，
爸爸带我去吃叉叉吃老美。
电影界有四大国际电影节，他们分别代表了电影界艺术的最高荣誉，而动画界也有自己的学院奖。世界上有四大国际动画电影节，分别是法国安纳西电影节、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渥太华国际动画电影节，他们被称为世界动画人毕生追求的艺术最高殿堂。而其中含金量最高的则为法国的安纳西电影节，将它誉为动画界的奥斯卡，甚至都有些被贬低。在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无数的优秀动画人带着优秀的动画作品前去角逐，有的抱得荣誉，有的折戟归来，中国动画也不例外。而中国动画却只有一部赢得过安纳西电影节的最高荣誉，最佳动画长篇奖，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作品《麦兜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今天我跟斯派克呢，准备尝试菠萝油子系列的第二次聊港漫啊。这个港漫我们选了特别久，最终会锁定了《麦兜的故事》。其实还挺让人意外的，有那么多优秀的港漫作品，为什么我们最终选择的会是这部？
其实我跟 B 哥两人之前为选第二部港漫，其实也聊过很久，
好久了。选题
港漫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小众的分支，而且作为就是我们菠萝油子这样一个专门聊动漫作品的博客，要选择一部好的港漫，其实相对于日漫、美漫，它的范围本身就相对是比较窄的。
嗯，
而且港漫我们要选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之前为什么选《风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云》算是我们很多人童年回忆。
对，
与其说它是在漫画上具有代表性，倒不如说它们本身是我们作为童年回忆或者作为童年组成部分上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呢，这次我们选作品也本着这个原则，选了一个同样是，与其说是港漫，倒不如说是在我们童年作品中很有代表性和回忆感的这么一部作品，
伴随我们成长的。
对，我相信我们选这部作品，其实要比单纯去聊一部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看过的港漫，要来的更让人有感受，或者更让人有这种体验感。
当然聊风云的时候，更多的也是希望能把大家重新拽回港漫的世界里面，所以说斯派克准备了特别特别多的硬货啊，让大家随着他的语言一起把思绪带回到了港漫兴盛的那个年代啊，从港漫刚刚开始到港漫走向了巅峰。那今天其实我们聊麦兜呢，准备把后半部分给补全，也就是港漫为什么从巅峰的那种几乎是可以跟日漫、美漫并驾齐驱的一个程度，
分庭抗礼，
哎，慢慢的开始变得衰败了，到现在几乎是没太有人愿意去提港漫，或者说主动的去看港漫了。后半部分呢，也是我们今天在聊麦兜的部分，可能我们希望先给大家做一下补充，当然它一定也跟我们今天聊的这部作品是有一些关联的。
其实这算是一个补完吧。我一直认为就是你要聊一个艺术门类是要有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
没错，
可能对于美漫和日漫来说远远谈不上有始有终这四个字。
嗯，
因为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比如美漫的很多作品会改编成电影，日漫就更不必说，产业链非常完整。但非常遗憾的一点在于，对港漫来说可能它真的要走向终的这一步。我这么说可能有很多人他并不愿意承认，甚至我都会想到可能还会有人出来说，那斯派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港漫是我们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会咔咔咔说出很多他认为还非常棒而且目前甚至可能还在连载的港漫。但如果一定要说港漫作为一种艺术分类或一种动漫形式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是，港漫确实已经开始走向它的衰落期。会不会完全消失，这个我们可以说只要港漫它曾经以一种艺术形式存在过，只要它还有受众，那么它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它也确实没有办法跟日漫和美漫那种完整的产业链相比。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要接回上一次我们聊风云时聊过一个话题，港漫的巅峰期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个时间段。那个时候最火的一个是我们都知道的黄月郎的玉皇朝，还有就是马荣成的天下出版社。上次比哥也说一听这两个名字就觉得很霸气，
太硬核了。
但是呢，我们往往会知道一个道理，当他到达巅峰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他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就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段，港漫开始了他看上去不起眼 但一旦开始衰败就会一落千丈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这个阶段也刚好是我们绝大多数菠萝油子听众包括我们在内出生的那个年龄段。
对，为什么之前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也聊过这个话题，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聊到港漫或者说对港漫有兴趣的人其实也并不多。
没错，大家更多的可能还是以日漫美漫甚至以现在的一些国漫为主要的聊天切入点。
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就像刚才逼哥说的，我们成长起来时候港漫就已经开始走它下坡路了。
对，
这中间的第一点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谈到当一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垄断或者一个大的托拉斯的时候，那么它市场本身发展环境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里我们要指的可能就是黄月郎黄老师。嗯，关于黄月郎先生呢，之前我们的节目中聊过他很多，不管从哪方面看，我们不去谈黄月郎先生的私德怎么样，但我们要提到一点是，正是因为有黄月郎先生在，港漫才可以以一个比较正常的产业链和一个正常的文艺作品发展模式奠定出它的基础。但问题也在这里，可以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港漫是成也黄月郎败也黄月郎。对黄月郎先生来说，他除了是一个漫画家的身份之外，其实他越到后期黄月郎先生越像一个商人。所谓商人我们也知道呢，是以利益为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黄月郎先生他的鱼皇超公司在后期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漫画家画的作品很好，他会想办法
给他挖过来，
挖过来，甚至把他著作权搞过来，让这个漫画家为自己打工，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这个东西。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逼哥现在是黄月郎，我是一个漫画家，那么当我在玉皇朝以外的杂志，我们要知道玉皇朝本公司的杂志虽然在那个时候是可以在整个香港漫画圈几乎是顶流，它就是顶流作品，但是也有其他的漫画小刊物，它不可能做到完全杜绝所有漫画刊物的生产环境。那么这个时候假设我是一个独立漫画家，我画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在其他一个漫画杂志而不是你们玉皇朝公司出版的杂志上画，而且人气还不错，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干掉你，
或者把我挖过来。如果我挖不过来，那么你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我别画下去，
干掉你。
很简单，因为市场是你来控制的，你这边能挖到多少漫画家直接决定的就是你能赚到多少钱。而非常要命的是，黄玉郎先生对他手底下的漫画家待遇其实不是很好，也就是说我自己画漫画能赚到钱比给你打工要赚到钱要多得多。上次我们提到马荣成先生，马荣成先生为什么会跟黄玉郎先生翻脸，本质上还是钱
是利益的问题。
对，当我自己做赚到钱比给你打工赚的多的时候，那我当然会选择自己去做。但是我们要知道马荣成只是一个特例，只有他一个人能真正做到跟黄月郎先生分庭抗礼，其实也不能算算是分庭抗礼，只能说是从他的这个碗里分一杯羹，但其他的很多漫画家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黄月郎先生在他尤其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段时间就开始在市场上进行了一种恶意竞争，比如你画得好我就不让你画下去，要不你来我这儿，要不然你干脆就别干了。
就是我们最常理解的那种专注在创作这件小事儿，在那个阶段很难去做下去，要不然你归向于我，要不然我就不允许你在那种良性的创作环境里面继续去做作品。
黄玉郎先生这个时候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商人的思维了，他已经不再是纯粹那个漫画家，而这个行为能带来结果我们可想而知。香港漫画从原本的百花齐放，各个题材的作品都有，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个时间段，其实他的好作品已经发行的差不多了。即使有真正的好作品，黄月郎先生也不太可能让他真正存活下来。这我认为是香港漫画衰落的第一点原因，也就是市场被垄断了。而市场被垄断之后，一家独大的玉皇朝公司是不允许有违背自己商业利益但又非常优秀的作品出现，自然也会打压到香港漫画的创作。
嗯，你看良性竞争这件事儿是多么重要，肯德基和麦当劳，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像这种有一些宿命感的纠缠，其实真的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坏事，会不断的去刺激一些更好的东西不断的产生啊。一旦垄断了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像孟子里那句著名的话嘛，入则无法家服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鸿亡，然后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黄玉郎先生的玉皇朝真正做到垄断全香港漫画市场的时候，那么香港漫画的衰落就是在弹指之间了。
最近有一个别的事让我特别开心啊，国家层面不是前段时间发布禁止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垄断一些音乐， 啊，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头疼这件事儿。
学猫叫吗？
不是，我现在就是要听一首歌呀，我可能需要在什么 QQ 音乐充一会员，然后呢网易云又充一会员，然后之前还有一些乱七八糟那种平台各种充会员，因为有的人版权就只有独家，我只能在这个平台听这个人的歌，那个平台听那个人的歌。
对，
视频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总觉得我不是为了不支持正版，我曾经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的话，我一定会尽可能的去支持正版，我支持院线一些好的片子，超前点映，如果它值得我看，我一定会付费观看，轻易的不会用一种第三方的方式去下载。但是问题是我有时候很难去支持这些电影，你比如说我现在想看 A 类的电影，我需要在优酷啊买一会员才能看，我想看 B 类的时候呢，我又需要到爱奇艺去充一下会员，然后可能这个时候还有一些我特别想看的片子，比如说动漫类的作品，我又要跑到咱 B 站去看，就最后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年光充会员就不知道要充多少钱呢，就这件事一直很困扰我。有没有一个类似那种聚合式的网站啊，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我们这些行业大佬啊，啊，如果你现在是马总之类的，麻烦帮我们带句话啊，有没有可能你们做一个聚合类的，我觉得哪怕是你会员一年100-200，你变300好不好，但是你让我充了这一次，我可以聚合到所有的平台我都可以看，你们搞一个联合对吧，版权你们也别争得那么费劲儿了，能让我们稍微互相都好过一点，可能让这个市场会变得更加的繁荣一些。
这也就是说至少你们大公司要给我们普通的听众们有一点活路吧，也不能说你们把所有饭都吃了。
哎呀，刚才你一说这点突然延展了一下啊，
其实这件事就是有所感触，
对，
我们
困扰我好久。嗯，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香港漫画的表现形式过于单一。如果现在提到香港漫画，我们可能会想到风云，想到古惑仔，或者想到你像我们今天说的麦兜，当然麦兜可能是个特例，我们接下来会说。但无论是风云还是古惑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真正得以扬名是因为被改编成真人电影而非漫画本身的形式。
嗯，
如果我们不去看古惑仔的电影，不去看风云电影电视剧，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两部作品。
没错，
而这也就反映出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它的文化表现形式过于单一。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香港漫画衰落的80-90年代，这个时间段如果对香港电影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刚好是这个时间段内香港电影开始异军突起。
嗯，
到90年代尾声是香港电影最繁荣的一段时间。
对，
我们上次在聊香港动漫的时候提到过一件事，香港动漫的崛起是在60-70年代这个时间段。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会崛起呢？因为这个时间段内香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他们自然就会把精神集中在一些文娱方式上，而恰好这个时间段内香港的电影工业并不发达，这个时间段内的香港电影可能更多专注去拍一些粤语残片，或者一些所谓你像大导演李汉祥，像当时的邵氏集团会拍一些种类比较单一的算是文艺片或者是武侠片，而这些电影普遍来说是不能被广大年轻人接受的。因为我想如果现在我们五位听友回去，我们的长辈要求他跟着一起看什么京剧之类的东西，可能大家也会看不下去吧。我没有贬低京剧的意思，我只是单纯说可能京剧包括传统戏曲这种方式它不适应于我们的审美，而那个时候刚好是漫画这种方式是走在潮流的最尖端，最适应我们普通人审美的，
或者说是适应我们这代人的审美，
对，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审美。但到了80-90年代之后，香港的电影工业开始成熟了，香港电影工业涉及的门类也变多了，有枪战片，有黑帮片，有武侠片，有剧情片，有都市片，各色电影种类都很多。而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不单一的把目光集中在漫画上，就我们这群年轻人，或者说那个时代跟我们年龄一样大的年轻人们，他们不再依赖漫画了，他们有更多可以表达自己感情，表达自己感受，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方式，也就是香港电影。而在香港电影的冲击下，香港漫画其实是开始慢慢萎缩下来。因为毕竟我们不管怎么说，香港漫画画工如何精良，如何精美，它始终都很难跟电视或者电影荧屏上呈现出的真人感受相似。
这个也特别好理解，我们稍微一转化，当时我们在二级刚普及的时候，大家觉得有那种稍微智能一点的，那时候叫塞班系统啊，我能挂这么一个 QQ 我就能聊一天就特别好了。慢慢的有了3G，我们会发现哎，图文这件事好像比只是靠语音打字啊，在移动互联网上或者说互联网上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愉悦感会更好。我们那时候特别流行看一些 什么文字版的东西啊，头条那时候起来了，包括知乎早期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出来的。再往后我们发现当视频这个年代啊，已经4G 普及了之后，所有的视频它用一种更加直观的更痛快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发觉那些很平面的啊纸质媒介上存在的那些东西，它就受众面会缩小。
对，
一定会保留一部分会有这种使用习惯的人，但是确实从更广大的层面上啊，人的一些喜好或者接受力上来说的话，视觉上的冲击，影像化的冲击会给普通的人他们接受吸收转化理解这种成本会低很多，导致更多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教育也能喜欢看这些东西。
人本质上追求的永远是最刺激自己感官和最能跟自己本身审美相接应的东西，或者说
视觉动物。
视觉动物。而相对于真正真人上映的影视作品来说，漫画在写实度和冲击力上就是要弱一部分。
没错，
我们这个东西不能用艺术来形容，我们只能用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或者商业产品的现实价值来形容。那香港漫画自然相比较电影来说它就要落后一部分。
哎，所以是不是也是在这个阶段，就是漫画相对落后一点，然后香港电影突然崛起了，然后那些漫改的电影也开始走入我们大众视野了。
对，其实这里我们就要结合第三点来聊了。刚才我们聊到这个香港漫画衰落第二点原因是漫画没法通过视觉上的语音刺激，但是肯定有人要会问，那日本动画也是从漫画转变过来的，那香港漫画完全可以走日本漫画那条路，把它直接改编成电视化或者动画化的作品，为什么香港漫画没有那么做呢？这个问题非常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为什么香港漫画没有走上日本漫画这条道路，直接转化为电视或者电影荧屏上这样一个动画的形式呢？因为香港经济开始衰落了。香港经济衰落其实差不多就是在96-97年的金融风暴开始的，而这个时候的香港经济刚好是从一个最高的巅峰往下突然一下子因为经济危机的冲击衰落下来。因为这一点原因呢，就导致了香港的商业投资和一些金融投资他不愿意再把自己本来就受到金融风暴影响的资金投入到一些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回复成本的地方，例如说动漫。当然这里也有人会问，那日本为什么就可以投资呢？日本也是经历过这个金融衰退啊，所谓失落的20年。但是我们要想到，首先日本的市场要远比香港的市场更大，
没错，
日本的受众群体也要比香港的受众群体更多，所以说日本的动漫产业完全能够支撑起它向动画、向荧屏，甚至向更多的网络平台转播的这样一个过程。
动漫在日本更像是一个支柱产业。
对，对日本来说，动漫是日本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且日本人对动漫的接受度要远比香港人接受更广。对于日本人来说，动漫是他们生活一部分，而且日本人真正开始将动漫向动画转型、向荧屏转型，是从80年代甚至70年代末期就开始做的。当时日本有一部国民漫叫做《海螺小姐》，它就是从70年代就开始在电视平台上播映。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但对于香港来说，香港的市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首先，香港人口就没有日本那么多；其次，香港人能够替代港漫的娱乐方式太多了。
没错，
港剧、香港电影、
TVB 那多火呀！
对香港人来说，港漫对香港人的意义远远没法代表 TVB 对于香港人的意义。人们可能更愿意去选择真人上映的这些 TVB 电影，而不愿意去选择港漫。那么相应的，当港漫受众变少的时候，投资肯定就不太愿意向港漫上投，而没有投资、没有金融注入到港漫这个行业里，就让本来岌岌可危的港漫进一步恶化。
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有钱，所以没办法支持继续创作，因为没办法支持继续创作，所以好的作品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只剩下那么几个经典作品还有点人气的不断支撑着。其实这个时间段就像刚才毕哥你说的，有一点是港漫尝试过自救，他曾经试过把你像风云、把中华英雄、古惑仔都改编成真人作品来上映，但是改编成真人作品之后，我们发现 因为香港电影的影响力远比香港动漫要大，改编成真人电影之后对香港电影的促进要远大于对香港动漫的促进，
大家发现哎，电影好像更爽一点啊！
对，
我凭什么要再回去看漫画，没有反哺了，
我们漫画改编成电影比漫画还精彩，我们干嘛要看漫画？
对，
它没法像日本那样反过来能促进漫画的销量，香港漫画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甚至对漫画产业本身又是一个打击，当大家发现那我们不如直接看电影就好了，漫画改编成电影反而没有办法促进它本身的循环。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去感受这件事会不会合理啊？我在看一些日本的，包括我们想做这种把漫画改编成动画，或者哪怕也改编成真人的时候，它的一些改编其实还是更大的遵从于原漫画。虽然我们说是有一些影视化的调整之后会跟漫画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它会给一种你看完了动漫作品，你看完了影视作品之后，有一种感觉是我对后面的部分充满好奇，然后我可能会回去看漫画。但是港漫其实我看了这些改编的电影之后呀，我感觉首先可能也是依托于当时的香港电影体系的一个完善，它本身其实就可以把一部还没有讲完的作品用香港电影的制作手法把它变得很完整，就说这个片子你看完了你可以不用特别去好奇后面的故事，它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对，
那可能这样子会导致我没太有更强的欲望让我去追剧去追那个动漫，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在于香港漫画作品很多故事甚至没有电影给它做的剧情这么圆满，
就你另一个方面太强势了，太强大了，导致你前面那个好像不太耀眼了。
其实日本的电影虽然也很棒，但日本电影工业对日本动漫的冲击远远没法与香港电影工业对港漫的冲击相比。也就是说本来是指望香港电影能够为港漫反哺，但突然发现不但没有反哺，还会让很多人觉得漫画也就那么回事，我们本来有可能去买漫画的人反而不会去买漫画，
我就等着看电影就好了嘛。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我们刚才说到那如果不改编真人改编成动画作品为什么不行，除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注入以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很多港漫本身它的情节是不太适宜改成少儿，
就很脏啊。
对，被改成少儿可能更加适应的这种子供向作品。
哎，像今天聊的麦都是极少数的这种子供向的，就是小朋友其实看了也可以很快乐。
其实港漫中我们发现港漫中子供向的动漫作品非常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像风云，像中华英雄，
对对对，
像龙虎门，而这些作品里面它本身就是限制级成人的，里面有很多色情暴力的元素，这些元素你怎么拿来改编成动画作品呢？你没法改变。而如果动漫产业想实现一个好的产业转型，想依托于另一个平台更好的诠释自己本身剧情和自己创作的魅力，它需要的其实恰恰是从少年儿童这里打出自己的天地，才能进一步去做什么所谓的成人作品，像我们《波罗游的主角》做成年人的作品。但是对港漫来说不存在，港漫出了一部麦兜，甚至你找不出子供向的其他作品，就只有那些可能更适合成年人看的。那这些作品像风云里面说难听的，如果你看完就知道里面少儿不宜的剧情简直不要太多，你怎么拿来把它改编成动画作品呢？连它改编成真人作品都是在原著剧情上很多都已经被删改和收敛了。
对对对，所以孔慈呢已经收到不行了，
孔慈呢真的已经收到不行，如果你去看原著你就说哇真的没眼看。像前几年有一部港漫改编的子供向作品叫神明小将，大家可能都有理解，上次我们也提过，如果你去看神明小将原著神明玄奇，你就还是会惊讶于黄原郎先生真是个奇才，神明玄奇真的就是一部可以说是十八禁的作品。
哎，前段时间咱有一个听友给我们留言，他曾经参与过神兵小将的制作，哎，我还向他致敬了一下，就那个还让我挺爽的。
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像这位听友他真正参与过制作，他就会知道要把这么一部作品改编成纯子共享简直是太神了。
他自己就觉得哎呀，就反正这么一东西我就画呗，他自己这么说的，
对，
当成一份工作来对待。
这也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港漫像一个正常或是像一个真正完善的产业链转变的过程。我觉得这三点其实我个人认为港漫会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从刚才斯派克说的三个方面，我们大概能了解到港漫从巅峰时期到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衰败期，港漫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可能从不同人的解读里面还会有方方面面的补充，但是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港漫的一些整个剧情发展包括不同的作品之间的联动上， 存在着非常非常多我们能肉眼看到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做一些你们针对港漫衰败期的看法和补充。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是蛮值得去深思和思考的，或许对我们将来国漫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和教训。
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麦兜的故事啊，其实麦兜也作为港漫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他其实取得了一些特别特别牛的奖项，我们在开头也介绍过。整个麦兜呢在剧情里面呈现，我也能感受出香港在那个阶段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我不好用衰败这个词儿，而是说我在片子里面能感受到非常绝望。即使麦兜用他的小奶音儿，用他一种特别乐观特别小朋友式的可可爱爱的方式表达，但是我印象中我昨天晚上刚刚又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整个人就很难平复下来。我不停地看到中间的弹幕在闪过一句话，叫小时候为什么我看得那么开心，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难过。我昨天真的是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情从头到尾的重新又看了一遍，因为之前在做一些节目我去准备了一些资料，我会发现啊，麦兜是一个可可爱爱的一个特别好的适合我们小朋友也适合大朋友来看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静下心来重新再去品一下麦兜故事里面所描写的场景，他所描写的他眼中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种好像我此刻就是麦兜，好像我身边所有的人我们谁都逃不了，我们都是麦兜的感觉。
这可能也是麦兜本身剧情中蕴含的一种伤感吧，因为麦兜其实是蛮生不逢时的，或者换个词来说，他生得很逢时，但他逢的只是香港这种衰败的事态，逢的是香港动漫的这种衰落期。如果麦兜这样一部作品放在香港动漫真正巅峰的时间段，其实它是不会有现在这种
评价的，就没有这种化学反应。
对，
所以说这事儿是不是跟麦兜的创作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刚才在聊了整个香港动漫的一个衰败期的时候，其实也是去结合了在衰败期的时候不断的也涌现出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漫画家啊，漫画的创作者。麦兜的创作者其实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借助麦兜之口表达出了他真正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想法。
对，麦兜的作者是麦家碧小姐，而且麦兜跟很多漫画不太一样的点在于，这部作品其实是两个人的心血，是麦家碧小姐和她的丈夫谢立文先生一起共同创作的。也就是说，麦家碧小姐是作为麦兜的一个原画，而大部分的编剧都是由她的丈夫谢立文先生来完成的。
他们其实就是名义上的麦兜的爸爸和妈妈。
对，谢立文先生本身是香港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所以说他在编写麦兜的时候是加入了很多他会去考量小朋友或者说这个少年儿童他们会喜欢什么东西，他们会对什么东西在意，把这些情节加入到了麦兜本身作品的构建中。而麦家碧女士呢，她本身是在香港理工大学学平面设计专业出身的女生，她自己其实就特别喜欢一些儿童文学，而且她也很喜欢毕加索的画，还有一些陶艺，包括一些玩偶之类的。
哎，在整个电影版的呈现里面，我们其实能看出她所做的那些艺术的熏陶，包括音乐方面用了非常非常多的世界名曲。在整个画面的描述里面，我们也确实能看到很多毕加索的这种致敬的影子在里面。
对，其实麦家碧女士和谢立文先生早年在一期麦兜的采访中，他们说过他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再继续进行漫画创作其实是有点不合时宜了，因为整体的香港漫画界的这个态势就是在往下滑落的，这个是人不可逆的嘛。但是他们又说为什么要创作麦兜呢，他们是想给这个时代香港漫画保留下一些温暖和痕迹。在他们眼里，麦兜这部作品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为香港漫画支撑起这么一片天空或者余晖，他们是想即使过去很久很久，甚至将来香港漫画已经消失的时候，还会有人想到麦兜这部作品为香港漫画甚至是为香港这座城市画上了一个相对温暖和温馨的句号。
嗯，
是怀着一种这样心情在创作麦兜的。所以这也就解释刚才为什么 B 哥你会说你看上去之后会有一种伤感和绝望感，因为麦兜它出现的年代刚好是一个无论是香港经济也好，香港的整个漫画界也好，都在往下滑落的时代。所以你会在麦兜所有的作品中都会看到对过去的一些回忆， 与其说他们是在安稳于现实的生活，麦兜里的所有角色都在认认真真的生活，倒不如说他们是想把仅有的那份温暖感和亲切感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用这种方式去对抗外界的寒冷。
不知道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吧，我看完了麦兜整个感觉人也很治愈，就会有一种异于看其他作品之外的那种治愈，它不是说本身可可爱爱的说话奶声奶气的那种给我带来的直接的感官刺激的治愈，而是说整个你把这个故事品到了自己的脑袋里之后所呈现的那种画面和给我的最真实的反应让我很治愈。
可能是因为你最近太累了，
会有一点儿。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借这机会，我们来聊一聊麦兜电影的第一部啊。这部作品其实也蛮特殊的，因为麦兜电影其实产生了非常非常多部了，但是这一部呢是在早期的时候结合了很多麦兜的番剧剧集啊，把很多的那种剧情包括麦兜的出身呀，他的一些小喜好呀，平时跟妈妈之间的互动都凝结了在了这部电影里面。
对，麦兜最早是以绘本形式呈现的，他跟大部分的漫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麦兜严格来说他甚至早期都不能算是漫画，因为这个儿童绘本他其实是不太能被表述到漫画这种范畴类的，它更多的是有点像
单独一类东西
、麦兜最早是麦阿贝女士以绘本的形式在香港发售的，但是因为绘本得到了很多的好评，她一个小猪的形象又很可爱，在香港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所以她才开始把麦兜从最开始的四个故事改编成一个一个系列的故事，再往后又有了麦兜的 TV 版。而麦兜的 TV 版动画可能是港漫中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长期保留下来一直在上映的 TV 版作品，然后再后来就有了所谓的大电影。
哎，我问你一事儿啊，记忆中你在看麦兜的时候你看的是国语版还是就粤语版本？
其实我看的应该是国语台配国语版，
国语版
而且是台湾配音的那版。
在这儿其实牵扯另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啊，我要不要去试着看一遍粤语的版本，因为毕竟那个才是更原汁原味的关于麦兜的故事。
对，这里其实还是要多说一句，就像上次我跟毕哥两人在聊的一样，看港漫如果你懂得粤语体验会更好，因为港漫中的很多细节和俚语不光是麦兜，包括风云啦、古惑仔也好，他们很多作品中只有粤语文化能表现出来那种感觉，就真的就是我们作为北方人去阅读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点不懂粤语当然也会看得很棒，但是总会缺了那么点细节。所以我这里要说，如果你真的对港漫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学学粤语。
哎，但是这一部又比较特殊了，我后来两个原因导致了我还是看的国语版本。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因为也是我跟你一样，因为小时候接触麦兜的时候看的都是国语版，可可爱爱的。
我们小时候接触的除了 TVB 的剧其实很少， TVB 都是国语
的
吧？
对对对，都是国配嘛，就是用普通话来配音的。我还是想去追求一下当时最早接触麦兜那种感受啊，包括那个麦兜的那个国语小朋友配音实在太好了，太可爱了，
很软萌。
对对对，就特别想捏他。然后另一个版本呢，也是因为后来网上查了查，就是这个粤语版的配音虽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啊，出现了一个最近还蛮令人讨厌的人啊，黄秋生。我觉得这个人他妈就真是想不太好他，而且他也一度是我跟斯派克之间在私下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做麦兜这部片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他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的一个行为我们不希望像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这种影响到更大的层面。不过麦兜我们也确实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不管从这个作品本身的表现的程度上来说，他自己传达的那种立意来说，还是说他的作者本身，其实都是OK 的，而且他们非常正向，甚至我一度非常心疼，因为我在搜一些关键词的时候，看到香港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啊，他们都因为麦兜特别爱国，导致要把麦兜开除香港的猪籍，我都疯了，我看到这个。
其实这件事很荒诞，我跟 B 哥一直的观点就是，祖国是你立身的根本，如果你连你的祖国都不爱，你谈何去爱你周围的人呢？无国何以有家？如果你身为一个中国人，你连自己的国家归属感都没有，甚至要去做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我只能说这样的人已经不配称为人了。这就是我和斌哥两个人可能共同达成的一个共识。
我们也因为这事纠结了一阵子，后来决定可以做。那我们在这儿也呼吁一下大家，你就听国语版吧，国语版配得非常好。
对，
只有这部片子啊，你可以去 不断的重温啊，不断的用国语版重温，
而且某些像苍蝇一样的人我们就可以完全屏蔽掉，我甚至觉得听到他的声音都会觉得一阵恶心。
OK， 那咱们来聊一聊这部可可爱爱的故事吧。这部故事呢确实是需要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麦兜所传递给我们的那种温暖的力量。麦兜故事的最开始其实完全是从他出生就开始给我们讲了麦兜的一种成长，到他最后成年，然后他自己的一种真情实感。这块呢牵扯出来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就是麦兜的妈妈麦太爱他在生麦兜的时候给麦兜取名的一事儿。他在生麦兜之前呢住在医院里面，天空飘来一个塑料盆儿，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那盆儿就满天飘，整个让我们也是带着那个盆儿的视角看到了当时香港的一个全貌。确实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时代比较特殊，香港会有一点点衰败的感觉，包括很多很多高楼大厦虽然都在，但是要不然正在建，要不然都已经很破旧了，然后满街贴的都是像牛皮癣一样的小广告，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看的那么赛博朋克般的灯火通明，整个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市井气息的氛围。然后随着那塑料盆呢它飘到了麦太的身边，麦太觉得这是一好兆头，他就准备啊，可能是不是代表的是我的孩子要出生了。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麦太开始发愁了，他希望他自己的孩子呢能不能聪明一些呀，能不能长得帅气一些呀，像什么周润发一样帅呀，当然想了特别多的幻想，
还有刘德华，
哎，刘德华一样帅呀，他都会幻想这些。可能在香港人里面呢这些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真的绝对的 idol 啊。
其实你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来麦兜这部作品是非常有时代气息和市井气息的，那个时代刚好作者麦加碧小姐预设的麦兜时代应该就是在90年代，这个时候麦兜出生了。而那个
麦兜出生是1995年，
1995年，
对，
这个时候刚好是香港什么四大天王包括这娱乐圈最繁荣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可以说用烈火烹油四个字来形容完全不过分。
嗯，
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过金融风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在97年，之前的两年是香港的经济爬升到最顶层的时候，而且香港的娱乐圈其实我们也提到很繁荣，很多家长，其实香港的家长啊本身对自己孩子也是有很好的期望，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至少是有能力的人，所以这点就是能反映出来香港的一些社会风俗和那个时代的风貌是很棒的一个细节。
麦太在给麦兜取名的时候他本身啊想借着这个盆啊塑料盆要给他取一个谐音或者说能有相关寓意的这么一名，他们那边好像叫的是胶盆。
嗯，
但是后来他觉得叫麦胶太奇怪了，后来想哎就像是个兜嘛，他们的发音里面是有那兜的那个发音的，他就想那就干脆叫麦兜吧，哎，这么名字就顺下来了。而且刚才你在介绍麦兜的真实创作者的时候，其实麦小姐她可能也是希望能借着自己的这个姓氏给到自己会比之下的那个可可爱的小猪给她这么一个身份，非常可爱的名字。包括在早期创作他最开始创作是那个麦麦，麦兜是后面创造出来的，
对，最开始是一个麦麦的，
对，他也经常麦兜会打电话，喂麦麦啊我是麦兜啊，他经常会这样子说。麦麦其实跟麦兜的性格呀什么的完全不一样，麦麦是一只特别特别聪明的小朋友，麦兜是一个感觉笨笨的这么一小朋友，
稍微有点带一点那种淳朴气息。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给他取名的时候也是开头就一上来特别的可可爱爱的很温馨。
刚才毕哥你说到说作者喜欢把自己的，你像麦加碧小姐就把自己姓给了麦兜，我又联想起来马荣成老师的角色都要断臂，
不是一种恶趣味吗？
是的。
OK， 麦兜其实在这儿呢，他这个片子更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片段组成的一个大电影，但是片段和片段之间都是前后有联系的。当麦兜出生了之后呢，麦兜很快的就长大，在这儿我们是能看出就麦兜出生在是一个单亲家庭，他从小跟着妈妈一起长大的。至于他爸爸去哪儿了，有一个片子啊，跟我们菠萝油子关系特别大啊，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叫菠萝油王子啊，跟我们差了一个字儿，当然那个字儿不太一样，就发音差了一个字儿，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这是给我们节目打广告吗？
啊，有一天我们菠萝油子吧，就突然想专门找这么一期聊聊我们名字由来和大家感受的时候，说不定会借着这部作品来聊一聊。
是的，也算是捆绑上了经典 IP。
特别好，就可以看到麦兜的爸爸到底是去哪儿了。爸爸叫麦饼啊，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麦兜从小跟着单亲妈妈一起长大，但是妈妈对他极度的疼爱，对他特别好，然后包括在给他选幼儿园的时候也是 跟他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自己的朋友们去商量啊，到底给麦兜选一个什么样的幼儿园，哎，什么交通便利啊，各种各样的好呀。后来其实还是我们看到选到了春田花花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在后面也专门有一部作品，
春田花花同学会，
对，会给他做了一期很有趣的电影故事。但是其实在这部上这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很神奇啊，这个幼儿园呢只有校长和老师两个人。
我一直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看法哈，麦嘉碧小姐在设定这个春天花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借鉴了日本作家和著名节目主持人黑柳彻子女士的作品，叫巴学园。巴学园的预设也是这个幼儿园建在一个巴士车上，是那种非常自由的教育方式。而我觉得春天花幼儿园在这方面其实应该是也有一部分借鉴了这个设定吧，但是我不确定，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
麦兜他在幼儿园里面也特别可爱，就是总感觉比其他小朋友会迟钝一些，经常在玩橡皮，而且老师甚至经常点名都不会点到他，就是他的存在感会很低。他的同学们也特别可爱，什么河马呀，小鸭子呀，就各种各样的小奶牛呀，就都是一些小动物的那种表情。
看国产作品以动物当主角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了。
这个地方其实我还在想呢，他真的觉得只是小动物比较可爱吗？就选了这么多小动物。随着这个故事往后品的时候，我才发现可能这些小动物真的是小孩子没有恶意的给小朋友们之间取的一些代号。你小时候有没有被小朋友取过一些外号？比如这个小朋友胖胖的，哎，你是小猪吧，然后这个小朋友可能嘴巴扁扁的，你是小鸭子吧。可能慢慢的就会在小朋友心里面，他们本身是没有恶意的，他们不知道我说你是猪我是在攻击你，或者我是在说你不好。小朋友只是会很直接的把他带入到自己那个小小的世界观里面。
而且
小动物，
而且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可能类比动物对他们来说更亲切。
没错，
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体会成年人之间的那种
或许是用这种方式。一个幼儿园我们发现都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但他的老师却是一些正常的中年大叔呀，或者是那种年轻的老师等等。那在上完课之后呢，就出现了我们第一个经典的画面，他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吃鱼丸和粗面。
麻烦你，鱼丸粗面。
没有粗面。
是吗？来碗鱼丸河粉吧。
没有鱼丸。
是吗？要牛肚粗面吧。
没有粗面。
那要鱼丸油面吧。
没有鱼丸。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那要墨鱼丸粗面。
没有粗面。
又卖完了，麻烦你来碗鱼丸米线。
没有鱼丸。
麦兜啊，他们的鱼丸跟粗面卖光了，就是所有跟鱼丸和粗面的配搭都没了。
哦，没有那些搭配啊，麻烦你只要鱼丸吧。
没有鱼丸。
那粗面呢？
没有粗面
啊。就整个这个故事反反复复的就一直在要，然后有一个特别特别搞笑的一个点菜大叔，应该是店老板，就一直给他们散播负能量啊，你想吃什么都没有啊。麦兜一直是坚持的，那没有这个我就要那个，没有那个我就要这个。
这也是这个作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细节，就是麦兜这部作品有很多真的就是你立足在香港文化中是有一种烟火气的。鱼丸粗面，或者说就是我还看过一个翻译是鱼丸和车仔面，是香港的普罗大众最常吃的食物之一。而且鱼丸这种东西是香港的中小学生最喜欢吃的一种零食。你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麦兜真的就是在讲香港本身的市井故事，他这个地区的食物会拿到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
哎，你知道吗，我其实昨天晚上看完之后特别难受的就是从这儿开始。刚开始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特别快乐的，到这儿之后我浑身就鸡皮疙瘩突然起来了，因为我想到了一些更像是过度解读的东西。我们作为成年人其实在看麦兜这个故事的时候和你小时候看完全是不一样的心境。
对，
麦兜对他来说没有 A 我就要 B， 没有 B 我就要 A。 那如果换成成年人你会怎么做呢？你是不是当一个人跟你说没有鱼丸没有粗面的时候，我不会再去选择它了，
我会选择有的东西，
我会绕开它。对啊，那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我吃什么。你可以把它理解这是像生活的一种妥协，或者说甚至它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最习以为常的，如果你得不到何必去强求。但是对于麦兜来说，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它就是非常单纯的，得不到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再去问你要。可能你说我没有反应过来，我反应慢。理解了这一层之后，我突然有一瞬间一个想法让我觉得特别的刺痛，其实表现的或许有更深的一层像我们成年人现在生活的样子。 我们当然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的一个东西，我们就要去绕开它，我们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也好，我们不要去自己让自己难受也好，但是生活不就是在你一次一次的，你明知自己没有，但是你还要去争取之下，我们才进步，我们才去让自己变得更符合这个时代，我们才能立足于这个时代。你是有这个技能的吧？你没有，那你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去面试呢？你得不到甲方的认可，你可以不去服务他，你为什么还要不断的给甲方提供你修改了无数次稿件的 PPT 呢？你如果得不到一个商业合作伙伴的认可，你完全可以去洽谈另一个，你为什么要低声下气的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你需要去谈下这单生意呢？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永远没有简单二字，你也永远不会因为你得不到而去放弃。麦兜看似像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他一直在用一种很成年人的表达方式再去给我们的一种很浅很浅的警醒。我或许真的是过度解读，但是我看到这儿，我突然一瞬间我觉得我在看麦兜的时候，我整个人的感觉变了，以至于我接下来看麦兜所有的对话，所有的一些很可爱很卡通的表现，我都会有更多更多很丰富的延伸。所以今天我可能会跟你分享的是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部作品他想表达的东西往往都是人通过自己的解读，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麦兜他作为一部作品，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很优秀的动画作品，即使是他作者麦霞碧小姐，他也永远不希望说这部作品就只有自己的一种表达，他肯定会希望大家都有自己本身的看法，只有这样其实才是一部完整的或者说是成功的作品。我觉得没有什么，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是成年人，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一个非成年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即使过度解读又有何妨，过度解读它也是解读的一种，不是吗？
所以今天我就过度解读到底吧，也不算解读了，只是说想跟你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自己看完这个片子啊，就真实的那种感受。我一直憋着这个劲儿，就憋到这次录音。接下来其实是麦兜在通过他一个很稚嫩的方式，在跟大家介绍他的妈妈麦太。他用了一种超可爱的方式，就很像我们打游戏啊，他会介绍他的妈妈是一个很忙碌的人，然后呢每天就奔波在香港的街道之间。他用了一种像是横版过关的那种游戏，然后等他的妈妈就在里面蹦蹦跳跳的啊打怪，然后什么抢菜升级啊，抢菜的时候会变成像赛车竞技的这种方式。哎，我一瞬间突然就感受到，因为我当时已经确定知道麦太是一个独自抚养麦兜长大的一个女性，她其实本身生活很不容易。一个女性要除了扛起她作为一个母亲照顾孩子的责任之外，她还需要去扮演爸爸的角色，包括养家糊口，她需要去挣钱。她越是用这种特别轻松的特别放松的方式，我去讲了麦太的这种很快乐的啊，去抢个菜呀，像英雄一样去打个怪呀，我反倒越能感受到麦太真实世界里面的那种不容易。
我觉得麦兜这部作品，当你真正长大成人体会到生活艰辛之后，你是很难再笑着去看这部作品的。
没错，麦太跳那么高，他真的是能跳那么高吗？他可能只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极力的让自己跳起来。
说到底是成年的生活是有无可奈何的那一面。麦太作为一个单亲母亲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生活没有现在那么发达，而且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刚才斌哥你说的作品的第一部，我们会发现即使他在生育麦兜的时候，麦兜的父亲也是缺席的。
没错，
麦兜是一个缺失父爱，也就是说他的家庭本质是不完整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麦兜的母亲麦太要承担的是父亲加母亲的责任。麦兜越是以一种懂事和柔软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其实越能感受出麦太在生活中的困苦。或许有无数个夜晚我们没有看到，或者作品中没有表现，是他抱着麦兜在偷偷的哭泣。而麦兜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会发现与其说他傻傻的笨笨的，倒不如说他比一般的孩子成熟的更早，他更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或许这种傻傻的笨笨的是他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在他的懂事之余，用这种傻傻的笨笨的方式去掩盖住内心的一些伤感，不要让他的母亲担心，不要让他的老师担心，在他的朋友面前表现出一副非常开朗的样子。这或许就是一个虽然年龄很小，但是已经很成熟的这么一早熟的孩子的故事。
包括你看在后面他介绍麦太平时会自己做了一个像栏目一样的 节目啊，叫麦太世界啊，教给大家什么是纸包鸡，什么是鸡包纸啊，什么纸包鸡包纸，鸡包纸包鸡包纸，就全是这种反反复复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有 TVB，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跟 TVB 竞争的有一个亚视，亚洲电视制作公司，这个别
的 logo 很经典，经常会看到它。
然后亚视其实在很长时间内它都有一个金牌节目叫做方太食堂，这个方太是一个姓方的太太，他就在亚视这个节目里做了40多年的美食节目，
最早的美食博主，
对，专门教人做菜。麦太的这个美食节目的角色也有一部分是介入了这个方太食堂的这个节目，映射到麦太身上的，所以这个细节也能看出来麦家碧小姐在这方面的一些用心，
他会把很多香港真实的状态融到他的作品里。
其实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麦兜这部作品的烟火气非常非常重，
对对对对对，
这是他特别特别棒的一点。你甚至可以通过麦兜这部作品很多的细节品味出那个时代香港的风土人情，能做到这一点的动漫作品或者文艺作品一定是花费了特别特别多的精力。我觉得即使从这点来说，麦兜都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
其实我一开始觉得麦太是一个很超前的人呀，他就是哎，这不是你用短视频的思路在做自己的账号吗？我其实一度还挺疑惑的，就为什么这块麦太用这种方式在做。当然你放到他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可能他只是为了多一份工作，多一种方式让自己活下去，但是其实到了最后的最后，我可能会对于这个部分也有自己的一种新的理解。包括那个麦太是一个特别特别不信命的人，你看他在突出一些小细节，他去给麦兜算命啊，抽了一些下签什么中下签，他丢回去，直到抽出了他认为的好的那签上签，然后呢会给到大师，让大师给麦兜去算一算啊，他的人生一定要一帆风顺。他会用一种极度的爱一直在呵护着麦兜，麦兜总觉得自己不太聪明，做梦经常梦到马尔代夫，也一直想去马尔代夫。上课的时候老师还会问大家，小朋友们你们都想去哪儿呀？你看有的他们班小朋友说我想去日本啊，有的说我想去加拿大，麦兜回答是我想去银城中心，因为那儿有可多吃的。但是其实他说完了自己真心表达的之外，话锋一转，他说其实我真正想去的就是马尔代夫，这一直是麦兜这个小朋友心里的一个梦想。当然随着这堂课结束呢，妈妈就在香港城市的一种杂乱拥挤的一个氛围之下呢，等着麦兜放学，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天一天的生活。直到有一天麦兜生病了，他在梦里面梦到了一个变成了出租车的那种钢铁怪兽在追杀他，哎，你还记得吗？那时候麦兜是站在一个女厕所的门口，然后最后鼓起勇气啪跳下去就惊醒了。妈妈呢这个时候就在让他喝药啊，他其实小朋友还都很怕药苦，妈妈用了一个我相信所有人都经历过的，就是妈妈会说哎，你只要把药喝了我就答应你一条件，要不然给你买一游戏机，要不然我给你买一个玩具。麦兜也是这样子，麦太答应他说，麦兜你只要乖乖的把药喝了，你病好了呢我就带你去马尔代夫。你小时候会有类似的经历吗？
我小时候其实是有考到多少分，我爸妈就给我买游戏机，
哎，这个也是
也差不多，但是最后没有买。
对，最后其实可能都会因为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啊，爸妈就说啊，就是忘了，假装忘了。其实麦太也是，麦太其实一开始也用这种类似的方式，他跟麦兜说，你把药喝了啊，我就带你去马尔代夫。后来你病好了，我就带你去马尔代夫。再后来就说啊，你都好了呢，等咱有钱了，咱就去马尔代夫。但是麦兜其实会有点失望。他特别特别可爱，然后又其实还蛮懂事的，他就一直在问妈妈，他说妈妈什么时候我们会有钱呀，什么时候你可以带我去马尔代夫呀。麦太特别疼儿子，但是我们能感受到麦兜的母亲其实那个时候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甚至可以说是极其艰苦，
很拮据，
他是一个那种特别特别市井小市民的那种状态，一个人带着孩子。
如果我们去看麦兜的那个绘本包括 TV 版，会发现麦兜生活那个地区其实算是香港一个相当狭小的这么一个建筑楼，而我们也都知道香港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其实麦太那个收入某种程度上也只能勉勉强强好能维持起这一家的经济生活条件，是没有办法有这些多余的精力去给孩子实现这么多愿望，也是有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如果你去细细品味是有种苦涩感的。
但即便如此，麦兜的妈妈麦太还是希望能给孩子一次快乐的马尔代夫之旅吧。但是他后来去取了银行卡，一看只有3584.62啊，当然是美元， 但是呢，那个时期如果去一趟马尔代夫，一个人就要$250，这个东西对家庭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负担。
对，
麦泰为了不想让麦兜失望，他用了一个我感觉好心酸，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母亲对我的那种爱和关怀，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他特别特别用心的啊，说麦兜，我们今天就要搭最早的一班航班，我们要去马尔代夫了。麦兜特别开心，告诉他的好朋友跟麦麦去说，我明天要去马尔代夫了，飞机餐很难吃呀，很经典那对话。
喂，麦麦啊，我是麦兜啊，是这样，我明天就要飞了。是啊，是吗？飞机餐很难吃啊，那也得吃啊，难道自己带东西上去吃啊？
还说
哦，
快点收拾行李吧。
哦，你帮我跟他们说，我明天就要去马尔代夫了，那边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
还说
我来了，要收拾行李了，回来再跟你聊吧，再见。
然后呢，他就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了行李，并且他说，妈妈，我需不需要拿我自己的出生证明？也就是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麦兜是95年生人啊，95年生猪，而且95年刚好属猪。其实他都是做了一些很小很小的小细节设计，
就像刚才说的，这些细节其实是这部作品能让人感受到很舒服。
哎呦，我们一捋，麦兜25岁了，现在
哦，对啊，麦兜也已经是奔3的人了，
太可怕了。麦兜今年都25岁。
其实麦兜某种程度上跟咱们也都算是同龄人了。
所以你看这事儿吧，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快乐中很心酸。麦兜的妈妈呢，她是用了一种什么办法给麦兜做了一次快乐的马尔代夫之旅呢？她很早很早就坐着巴士骗麦兜是到机场，其实是用一张纸把那个机场的牌子给盖住了。其实那儿原来是缆车总站，他其实带着麦兜去坐缆车，让麦兜感觉是飞了，因为麦兜从来不知道飞机是什么样子。然后在缆车上给麦兜准备了吃的东西，就感觉是飞机餐，完全给他打造的像是一次出国之旅一样。到了一个应该就是香港很普通的一海边，然后麦泰呢又陪着他一起去在海边玩游戏，包括那儿的沙滩陪他一起潜水，麦兜特别想在水下去捉鱼，麦泰就提前准备好了鱼，让麦兜去抓他准备好的鱼。
可怜天下父母心，
真的是那种，包括在到了吃饭的时候，准备那些餐厅都跟他说这是马尔代夫的餐厅，一起去爬山看日出，拍了照片，而且跟麦兜说，哎，我们最省钱的一种方式呢，麦兜你要听话，我们要赶在今天晚上最晚的一趟航班，我们要回家。也就是说，他们等于说玩了一天。当天去当天回，其实长大之后我们看，不就是麦泰要赶在缆车回去之前要再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因为这样不用过夜 啊。麦兜很懂事的，麦兜没有跟妈妈去闹，他觉得能出来已经特别开心了。
其实对麦兜来说，他可能最大的意义就是能跟妈妈一起去度过这样一个假期。
对对对，
也许去马尔代夫对他来说反倒没有那么重要。
在这次游玩呢，麦兜特别特别的快乐，然后麦兜早早就睡下了。妈妈这个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新闻，哎，这儿也是斯派克刚才说的，创作这个麦兜故事的时候呀，真的跟当时的时事结合的特别好。妈妈在新闻里面看到啊，当时的一个香港运动员李丽珊获得了当时中国香港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啊，我这儿必须要加上中国香港。她就幻想着，哎，我麦兜，你看我这宝贝儿呢，可能真的不是特别聪明，长得呢又不是很英俊很出色，我实在是没法用这些方面去要求麦兜更多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让麦兜去走一走体育这条道路。现在我们很多孩子的家长也都会带着孩子去尝试一些体育运动，比如我小时候会打乒乓球，对吧，我的一些侄子什么的，他们都妈妈带着去练游泳啊，练足球呀，都有。他也是想，那既然香港已经有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了，那我有没有可能也让麦兜走一走体育这条路。所以说麦兜就只身一个人呢，就坐着船去了常州，去拜师一个叫黎根的大哥啊。这大哥呢特别有意思，没事跟人撩着撩着，就把他的一条又粗又壮的腿放到了桌子上，说，哎，你看我这条腿。麦兜就开始幻想，哇，这个腿好粗壮啊，他的腿毛都好坚硬啊，他的脚底板都可结实了，他一定很厉害，就一直希望能跟他拜师学艺。后来呢，他就也算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之下感动了他。妈妈觉得这事儿特别光宗耀祖，就第一次应该是花了自己不少积蓄，大摆宴席啊，请很多人都过来去亲眼见证麦兜拜师。麦兜其实拜师呢，我总感觉有点坑他，因为他说他有两项绝技，一项是绝技传授给了那个世界冠军李丽珊， 另一项绝技是一个叫抢包山的活动。这个抢包山根本不是什么体育竞技，就如果你说你拜师了，你同样去传授跟人家一样的技能，让麦兜也可以去参加体育比赛。
对，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没什么呀。
而且麦兜的妈妈麦太本身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名就是能出人头地，
对对对，
有一份技能，所谓就是一招鲜吃遍天嘛。但你教给他一个这种
抢包山，我一开始看我都愣了，啥是抢包山呀？后来发现是一个当地的一种习俗，就用包子堆成的山啊，搭了三个像是很高很高的一杆一样，上面沾满了包子，年轻人就一窝蜂挤上去，谁先能抢到了最顶上的包子，就是你越往上的那个包子越难抢，谁能抢到了呢，谁就是可以被祝福的。他们当地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然后因为
但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你记不记得那个电影那个苏乞儿曾经有过那个类似的场景，就是那个东西啊。但是呢1978年三座包山其中两座坍塌了，就很多很多人受伤，所以这活动在麦兜的那个年龄段压根都取消了，就没有人知道这活动。他的这师傅就教给他这招，麦兜就没有办法就练。而且因为已经没有包山了，成本特别大，你想要那么大一座山，然后要放很多很多的包子，
对啊，
你不可能自己在家里面摆这么东西让孩子练，就让他在他的师傅家里面爬他那个书柜。麦兜一小猪天天在那爬这东西，哎呀，我就感觉有点就又可爱又心疼的。而且麦兜呢没办法就学了这么一个没有奖牌没有对手没有比赛甚至都没有人知道的运动。而且最夸张的是连包山这东西现在可能都不存在了，就天天在家爬。有一次在他的师傅家里面练习爬那些书柜的时候，他遇到了珊珊，就他的师姐，他就想去看一眼，结果呢他的师傅就说了一句可能我们成年人觉得无所谓习以为常的话，但是真的刺激到了小朋友。他说你看你个大头鬼啊，看，哎，这是真的很常见的。
其实成年人甚至有的时候会拿这句话来互相开玩笑也无所谓，
对对对，
就是因为很简单道理，这种其实都你都不能把它算成是粗口，这只不过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就偶尔开个玩笑而已。
但是你换句话来想想，我们为什么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开始接受了这些话呢？
是因为成年人的生活中这已经算是最轻档次的容忍了，
对，甚至
比这个更严重的话，
很多时候一些你从字面上感觉不太好听的话说到了别人口中，我们是一种玩笑的状态或者怎么着，实际上我们真正在化解的是每个人心里都觉得我成年人了，我没有必要，我不要去跟你计较。
我觉得更多的不是你真的
不在意，
不在意，是你觉得没必要在意。
慢慢的我们会接受一些所谓的不必要的设定，然后再转化成啊，可能是我们亲密吧，可能是我们彼此在开玩笑吧。
因为说实话，如果不去接受，我们是没法跟我们自己的思维自洽的。我们不能再以一个孩子那样黑白分明的角度去面对这些东西。
但你知道吗，麦兜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从小到大呀，我被人骂过猪头，被人骂过各种各样的头，但是看你个大头鬼是什么东西，他就感觉他的自尊心，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他就想放弃了。妈妈知道这事儿，能找他师傅跟他聊天，而且在聊天的时候，反而麦兜的那种夸张的思想也是遗传了他母亲吧。他妈看了他师傅那条粗壮的大腿也是开始分析，哇，这条腿好粗呀，什么他的腿毛好坚硬呀，这很厉害呀。然后师傅也一直跟他去强调说这个抢包山这项运动多么多么的好，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再好又能怎样呢，
已经消失的活动没有意义，
他完全不是妈妈本身设想孩子能去学习的那个东西啊。妈妈呢做了一件让我特别特别心疼的事儿。妈妈呢不懂英文，但是她用麦兜的电子词典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查，如果你仔细暂停的话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病句和错误的单词拼写啊。她写了一封信写给了奥组委，她去介绍包子是一个多么好的东西啊，然后呢抢包山是一个多么好的运动。她一直跟他们说我们香港这边呢是特别特别流行啊，字里行间的意思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能让奥组委增加这个项目。哇，我真的好心酸，这是一个母亲为孩子做的一件事儿，她可以低声下气的给一个完全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写了一封信，
其实就是想让孩子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白费，让自己孩子能够有这种成就感，或者是让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你仔细想想，如果你是麦太，你会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怎么可能，一个奥组委会接受你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话吗？
所以这就是母亲 哎呦，就是
我们这一期应该在母亲，
控不住了。
我们这一期应该在母亲节做呀，
控制一下情绪啊。在这儿的时候呢，麦兜发现这事儿，他是怎么发现？他发现他电磁点不见了，然后呢，后来他就发现了妈妈写了一封全是英文的信。麦兜非常懂事是在哪儿呢？他就把英文又逐字的用电子词典翻译成了中文，他读懂了意思。他突然觉得我又可以去学抢包山了，我受的那点委屈跟我妈妈比起来算什么？他觉得我不喜欢抢包山，但我为了我妈妈我要学。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麦太为啥不一开始就跟那个师傅说我们孩子要学另一个不学这个？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整个视角可能就是集中在麦兜身上，所以说整个给我们讲述的所有的原因和结果都是聚焦在麦兜的视野里面的。可能麦太真的做了一些别的事，但麦兜不知道，所以他没法用一种上帝视角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这故事。我们所看到的一定只是麦兜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或许我觉得是这种方式去理解，
就是很多细节可能就没有讲出来。
对对对，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没有讲出的细节才会，就有的时候你像毕哥你最开始说过度解读，但你觉不觉得有很多作品就是靠我们自己脑补和感受才会让整个故事更加丰满更有感染力。就像我们中国古代有写意画，为什么要去写意，不是真实的全部画上来，就是因为在写意的同时会给你留下余地，有那部分留白才能让你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魅力。我觉得麦兜也是这样一部作品，这些细节其实刚刚好就是这部作品给我们观众的留白。
其实在这儿麦兜特别特别努力的练习，甚至一度练成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招式，叫十二路抢包手啊，特别辛苦小朋友。然后就在这儿呢，突然整个你的配音那种特别软软糯糯的声音结束了，出现了一个成年男孩子的声音，他就是长大之后的麦兜，就是我们说的大朋友麦兜出现了。他直接就以一个更成熟的视角，我长大了我再来继续给你们讲这段故事，他就回忆起了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他小时候想过啊，他妈妈曾经有一次给他买了火机。麦兜其实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有两个，一个是去马尔代夫，一个是喜欢就是吃火鸡、
不是打火鸡，
是火鸡，是烤的那个。
我以为买了火鸡抽烟了开始
火鸡。为什么喜欢火鸡呢？因为小朋友经常在看电视或者各种途径他能知道这东西，但是一直捞不着吃，家里面的条件，妈妈也是我觉得应该是下了很大的血本给麦兜准备了这个火鸡。
其实我有点羡慕麦兜，因为我也没吃过火鸡。
但你知道吗，妈妈一开始呀就用她很拙劣的手法啊，虽然她妈妈是也是一美食博主吧，但是用很拙劣的手法呢给麦兜做了一顿特别特别香的火鸡。麦兜当时吃的都不行了，她特别喜欢。然后呢她就觉得这个火鸡是她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妈妈都在一直变着花样的给他做各种火鸡餐，比如说给他用火鸡肉和一些那种菜一起炒，慢慢的呢又把火鸡给撕成了一个丝儿一个丝儿的，然后就做成那种火鸡鸡丝面，再慢慢的就把火鸡煲粥，直到他说半年之后那个火鸡还剩了一半已经没法下咽了，他们把它给扔掉。但是整个这个故事麦兜在讲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快乐的状态，他感觉每一顿饭妈妈都是在用心给他做着各种花样那个火鸡，而且麦兜他每天都可以吃到火鸡，他好快乐呀。但是如果这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心酸，这只火鸡他们吃了半年哎，而且没有吃完，
还有一半，
一直到扔掉的时候火鸡都没有吃完。麦兜在长大之后他的表述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只火鸡成长养殖下来可能只需要2到3个月就可以从小鸡变成成年可以去吃的食用的那个鸡，这个鸡死之后的时间比它自己成长的时间都长。哇，我真的就突然那一下子我就感觉
其实
我都要绷不住了。
其实麦太真的是心里只有他的儿子，只有母亲才会为孩子做的事情。
对对对，就这个哎呀，真的让我觉得母亲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伟大的角色。而且据麦兜回忆啊，其实他到了后面再去吃任何的跟火鸡相关的食物他没有抵触，只不过他觉得口感就是那个样子而已，但是能吃到他就很开心。他所说的火鸡味道最浓烈的时候就是在第一次入口之前的那一下，当然我们都知道刚烤出来的是最香的，到后面它无非就是一个肉而已，一个冻肉。而且啊，这个味道他在他的这一生到他长大之后他有两次也是特别浓烈的这种味道，一次是他结婚，一次是他妈妈火化。 哎，真的就是这个片子真的我觉得让我现在来想更适合小孩子看，成人真的看不了，
就是你看之后你真的
眼窝子
浅，你真的绷不住了。
等那个麦兜继续在回忆的时候，他想起了小时候妈妈呢又一次，就他们又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体育运动的一个新闻，其中呢就包括了麦兜的那个珊珊师姐啊，她准备再一次向奥运奖牌发起冲击，还包括了什么呢，香港准备举办亚运会了，他们要去争夺亚运会的这个举办城市的资格。当时的那个年代你知道吗，就各行各业大家都提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比赛项目要纳入奥运会，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上蛋塔特别厉害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比一个丢蛋塔比赛。然后当然麦都觉得这是他的一次机会，如果香港举办亚运会成功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申请这个比赛项目。但是后来呢他发现失败了，因为最终扔蛋塔成为了民众之间呼声最高的一项运动，就扔蛋塔。但是比这件事儿更难过的是，后来那一年呢，珊珊冲击奥运金牌失败了，她的师姐啊，然后亚运会的申办城市也被一个她所谓的不知名的城市夺得。哎，我专门去网上查了查，到底是哪一年？是2006年的香港，他们当时申办过第15届亚运会，然后最终呢是被卡塔尔的多哈啊这个城市。
哦，多哈亚运会，
对对对，
这个名字其实还是挺有名的。
对，当然因为对于麦兜来说他的世界可能没有那么大，你像他马尔代夫他都是那样子一个缆车就给他骗过去了，所以他的记忆里面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后来呢麦兜上了中学也不再练习抢包山了，而且香港人喜欢在茶楼里面吃早点的，早点里面甚至连大包子都没有了，就他以前练的这个抢包山呢他还有一点点用，就是帮他妈妈去抢大包子，后来茶楼里面甚至都不卖大包子了，他最喜欢的点心车也变成了一些点心菜单，就是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方式去点菜。当然好在呢就是常州的那个抢包山的活动又重新举办了，但是特别讽刺的是那些大包子啊，因为要环保，慢慢的全部换成了这种塑胶的包子。
如果你真的说会去感受或者了解那段时间的变化的话，你会觉得会有很强烈很强烈的这样一种时代感。
好失落呀。
对，其实结合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就是斌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我们当年上过学旁边的一些小卖部，包括我们当年曾经学校门口摆摊一些小商小贩，当我们现在再去经过当年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已经不在了，甚至有可能我们当时上的学校都已经不在了。就是当你隔了很多年再去原来曾经很熟悉每天都要去的这样一个地方，对你自己有一种很强的存在感和依赖感的地方，你会发现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感受到麦兜的这种失落感。人都会有一种熟悉感，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或者在一件事上做了很久，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归属感。但是慢慢当这种归属感消失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疲惫，你会变得非常的没有存在感，你自己会觉得你做这件事或者你长久以来很真实的回忆到底有什么价值。
你只是这个大环境的一份子而已，
你甚至都不是一颗螺丝钉，螺丝钉会长久的停在机器上，你甚至都不算一颗螺丝钉。
嗯，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是这个样子啊，真的这东西你谁说都没有用，长大了之后
你自己就会听
会感受到。
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们父母也会跟我们说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真的是你没有长大别人跟你怎么说你都不知道。
在麦兜的长大过程之中，他也慢慢的开始成长，开始知道了更多的事儿。有一次呢他听一些同学在说呀，说有一个山啊，有一个山里面呢藏着一些宝藏，然后呢他就靠自己练习了多年的攀爬身手，麦兜就爬了进去，发现里面有一个箱子，有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呢有一个还没有吃完的大包子。我不知道这个内容的设定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接着镜头给到的就是他师傅一个特别潇洒的状态。或许在我看来他们觉得那个年龄段很神秘的很难以攀爬的东西对于成年人来说根本都不算什么，可能我们再大的困难，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困难，在我们往后去回忆的时候，那也不过就是人生中小小的一道坎，
迈过了就迈过了。
对对，这个山有可能也就是他师傅平时喜欢休息的一地方吧，因为对于他师傅来说包子这东西对他一定也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因为他毕生的两大绝技他能传给麦兜一定跟他自己对于这个事儿的重视程度也有一定的关联吧，或许我是这样来看的。但是当时的麦兜意识到，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有些东西呢没有就是没有， 不行就是不行，原来愚蠢并不那么好笑，愚蠢会失败，会失望，胖也不一定好笑呀，胖也不一定有力气，有力气呢也不一定行。他把这件事已经看得特别透了，这已经完全是一个成年人在去回忆自己儿时的一个比较好笑的片段的时候，以成年人的角度来去得到的一个解读。确实这件事让我也想到了我刚才在说那个点粗面和鱼丸的时候的那个故事。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不行，你不行真的就是不行，这是一层，但是当你不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继续去让这个不行的事儿不断的在你身上重复，这又是一层。
突然想起我已经忘了是在哪里看过这么一句话，有的时候成年人承认自己做不到，并不是真的跟生活妥协或者接受这个事实，而是算了吧。
嗯，
就真的是算了吧，有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在那么大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或许真的跟麦兜一样，麦兜也当时想呀，那长大了要我面对这个硬邦邦的未必可以做梦未必有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这不是我们所有人在小时候没有考虑过的事儿，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如果能返回过去的话，我们或许真的会考虑这件事儿了。我们从小都幻想着长大，我们都希望我能快点长大，能变得跟爸爸妈妈一样高，我们能看到更远的世界，我们能不受别人的约束。但当我们真的有了小时候梦寐以求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那个时候才是最美好的，原来那个时候在爸爸妈妈的羽翼的保护之下，我们在所有的社会对我们的关爱之下，有老师有朋友有一切，笑是真的笑，哭是真的哭的那种很真挚的感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才是最真实的最快乐的。现在我们所每次的微笑，你真的是在由衷的笑吗？就是你多久没有放声大笑了？这件事真的让我想到了好多好多我在小时候的快乐。我们总是在去回忆小时候的快乐，你小时候是快乐的，但是你现在可能有一些快乐是吧，小朋友没法体会，或者说我们没法通过节目来说的，但是那些快乐我觉得跟我们真正的生活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时候我们是真的很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本身没有夹杂任何东西，但作为成年人的我们，这种快乐它并不单纯，甚至你都不能说不单纯，而这种快乐中夹杂了很多很多东西，让我们其实很难去面对自己。
嗯，
什么叫快乐不知道，可能我们会因为赚到了钱快乐，我们会因为有件事做成了快乐，但快乐之后也就快乐了，
坏了之后会有一种失落感，
而且我们找不到人去分享。就像小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一部很好的动画，我们玩了一个很好的游戏，我们都会心中拉着自己周围的朋友说啊，这个真棒，我们可以去交流。但是现在呢，我们失去了交流的人，而我们自己其实也已经没有了这种交流的欲望，我们自己已经不想再去交流了。
没错，就是以前一件看起来特别特别普通的事儿，可能在现在看来都弥足珍贵。这个故事其实到这儿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这部片子更精彩的马上就来了。整个可可爱的画风一转，麦兜长大了，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在电影里面呈现的不再是卡通的世界，它变成了真人实拍，就一切都变了样子。而且你知道吗，长大的世界麦兜还是那个麦兜，但是在他的眼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眼中，这个世界其实早已经变了样子了，变得更真实，不再那么充满幻想。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一个穿着条纹格衫的年轻人，也有着一个粗壮的小腿，像他在动画卡通里面的师傅一样啊，不断的去奔跑在城市里面穿梭，最后他跑到了海边，站在海边呢看着远方，然后就几乎是结束了整个片子。可能那个时候他的妈妈已经离世了，他最后一个人其实也还是很顽强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面，最后他想通了这件事儿，就游向了远方，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他当时是用一种自由泳的方式快速的朝着大海的深处游去。这个时候电影里面用了一种电影独有的手法，他倒放了麦兜从海的深处又回来了，然后又回到了站在岸边看向远方的那一刻，他又补充了一下。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补充是什么，因为这个补充我特别想知道，作者一定是有用意的，拍摄这部电影一定是有些原因所在的。他补充了一句话是说，哦对了，我的妈妈呢在之后其实还专门出了一本关于烤鸡的教程，特别简单， 他说做一份鸡呢没有那么复杂，你还记得刚开始卖菜做鸡教别人的一种方式，什么纸包鸡鸡包纸纸包鸡包纸啊，就那些东西特别复杂，最后包的就是那么一小块鸡肉。他说做一份鸡呢其实就是把鸡烤熟可以了。他最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麦兜再一次的又冲向了大海，换成了蛙泳啊，又游远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突然有一刻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啊，我一直在思考关于这个鸡的问题。我们可能有一种理念是，你刚才也提过，有的时候我们在小时候永远不知道爸妈跟我们说的你们应该怎么样的那个应该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事儿可能放到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样子的。你在30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30岁应该做什么事儿了吗？不会，可能你在50岁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30岁应该做的是那样的一个选择。在生活里面活着的人，年轻的人，他们永远都可能不会了解年轻，他们不了解这个年纪我应该懂什么，可能都是要到了很往后我们回过头来才知道。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一刻，不管你是人生中哪一个阶段，我们可能做的永远是像麦太一开始说的，做一个鸡可能是鸡包纸纸包鸡，我们反反复复的去折腾，去把一件看似很简单的事做复杂。但是当我们人生到了终点的时候，麦太已经离开我们了，他最后所出的这本书做一个鸡真的有那么复杂吗？没有，人生可能就像做一个烤鸡一样简单，你把鸡放到烤箱里面，仅此而已。但是这件事儿，或许我们要用一辈子去知道它，我们可能这一生都不会知道这个道理，直到我们最后生命终结的那一刻，哦，原来这就是我的一生啊。
所以活明白了是多难的一件事。
好难啊，活着都好难。但是同样的，麦兜给了我们很多很正能量的、很快乐的、很乐观的人，他真的就是我们像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的一个小警市民，一个快快乐乐的傻憨青年。但是他又比任何人来的更值得让我们去爱他，更想去跟他做朋友。麦兜今年刚才也聊了25岁26岁了，他已经完全脱离了小时候的那个童真的样子。但是在我们看来，不同的时期去看麦兜，可能你得到的真的是不同时期的感受。我相信可能在我们40岁50岁的时候再重新去看麦兜的故事，你会感觉到这个时代或许又不一样了，它又发生了更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就像作者麦嘉碧老师说的一样，他画麦兜的初衷就是想伴随着时代一起成长，这个人去见证时代，而在时代里也活出自己的样子。
嗯，节目的最后吧，不太想弄得太伤感哈，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个人感受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一直在聊麦兜，我们一直在聊麦兜的视角下的感受。然后麦太呢，他的一个存在更像是给麦兜努力的去创造了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即使我们都知道麦兜的童年可能不是那么的完整和不是那么真实的快乐，但是我们所看到的麦太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钱的妈妈，一直在努力的维护着自己孩子五彩的梦。我在看到这儿的时候，随着电影结束，一个弹幕飘过来了，这个弹幕让我一下子就泪奔了。他说的特别朴实，他说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要轻易的让我的孩子失望。哇，就这个弹幕一出来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成年了之后你对于家对于孩子的一种责任感。我希望把今天的这期节目送给此刻听到的你。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下麦太呢其实是有名字的，他叫谭玉莲。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在这个城市努力奋斗的他去认可，而且他应该拥有自己的姓名。感谢你的时间，欢迎收听这期节目，我是菠萝游子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那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着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但学得到一台99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我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